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袁。首先向您介绍本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在长周末前交投震荡，三大股指收盘几乎持平，但是全周走弱。市场一方面消化四季度财报季开局带来的利好，芯片股在台积电强劲业绩与投资计划推动下延续反弹，另一方面特朗普就美联储主席人选和地缘政治的最新表态再度引发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全球风险溢价的担忧，令盘中风险偏好反复。直到收盘，标普500指数小幅下跌 0.06%， 收于 6940.0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微跌 0.06%， 报收 23515.39 点。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83.11 点，跌幅为 0.17%， 最终收盘于 49359.33 点。从全周来看，标普500指数录得 0.1% 的跌幅，纳指下跌 0.4%， 道指大体接近持平，但是偏弱收官。财报方面，美国大型银行本周多数交出相对稳健的成绩单，显示宏观与企业活动仍具韧性，但是金融板块股价表现并不理想。市场持续担忧特朗普提出的信用卡利率上限 10%， 为期一年，可能压缩行业盈利空间，拖累银行与相关金融机构股价。摩根大通与美国银行本周分别下跌 3%， 超过 3% 和 4%， 成为金融板块中主要拖累之一。盘中三大股指一度触及日内低点，导火索来自特朗普在白宫讲话中暗示，他更希望白宫经济委员会 NEC 主任凯文·哈塞特留在现职，而非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时表示，如果你想知道真相，我其实希望你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哈塞特此前被普遍视为接替鲍威尔的热门人选之一，鲍威尔的任期将于五月届满，但是特朗普讲话之后，预测市场显示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在竞争中明显领先。市场普遍认为哈塞特被认为更加市场友好的选择，华尔街预期他相对更可能支持低利率环境，而沃什则被认为立场更偏传统与更强调政策约束。Mercer Advisors 投资组合管理副总裁 David Krakauer 指出，无论最终是谁出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带有政治动机的担忧正在升温，这对央行独立性的潜在冲击是市场当前需要认真评估的风险点之一。尽管大盘整体焦灼，芯片板块仍是星期五市场的重要支撑。台积电在公布强劲的四季度财报后，带动半导体情绪升温。此外，美方与台湾达成贸易与投资相关安排，台湾芯片与科技企业计划至少向美国投产与产能建设投资2500亿美元，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 AI 产业链景气延续的预期。星期五，台积电以及部分美国芯片股，包括博通、AMD 等，继续走高，令半导体板块延续周四的上行动能。投资者在本周持续消化来自华盛顿的一揽子消息， 从对美联储独立性风险的担忧，到伊朗局势相关风险溢价，再到格陵兰问题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星期五地缘风险再被放大。特朗普表示，如果一些国家在格陵兰问题上不配合，他可能考虑加征关税。令这一表态令市场对未来关税工具更频繁地用于外交与地缘议题的担忧升温，也加剧了短线避险与观望情绪。随着财报季下周进一步升温，包括 Netflix、 强生、 Intel 等重量级公司将陆续公布业绩，市场对基本面的判断将从宏观预期逐步转向盈利验证。同时，长至目前投资者普遍降低大幅压注意愿，叠加期权到期后的潜在波动，令短线行情更加容易呈现来回拉扯的特征。整体来看，芯片股强势为大盘提供了支撑，但是美联储人选悬念以及关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仍是压制风险偏好的关键变量，令美股在高位附近继续呈现谨慎震荡的格局。以上是本周的市场动态，欢迎您接着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很高兴在上午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黄金和白银的走势。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昨天的黄金啊。那么昨天的整个黄金呢，一个总体的一个波动啊是非常的小啊。那这个市场上面其实啊很容易理解啊，因为我们说啊一些利多的消息啊暂时性也被市场啊消耗了差不多了，是吧？市场上面也有一点谨慎的一个态度。那么昨天公布了美国啊上周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 19.8 万，低于市场预期，但是随后啊美联储官员集体表态放鹰，形成了短线的一个波动。美联储古尔斯比表示啊，鉴于有充足迹象表明的就业市场稳定，央行应该将重点放在降低通胀上面。博兹蒂克表示通胀过高，需要保持紧缩政策。保尔森表示支持在下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施密德表示货币政策目前并不十分紧凑，目前几乎看不到降息的理由。戴利表示政策处于良好位置，应谨慎的调整。那整体的这些官员表达鹰派之后呢，对于黄金呢确实啊有一定的一个抑制。那近期啊关于美联储的一个独立性啊在市场上面呢影响也比较大。那现在像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市场上面在这个位置确实啊就有一定的疑惑。那我之前也给大家讲了一下啊，像黄金呢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其实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啊重点可以理解一下，想象一下怎么讲呢，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呢并没有完全呢我们说啊把这个上方的这个高点呢给突破，对吧？我们在技术理论上面大家啊其实都看得出来一点点。那现在整个黄金的一个问题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市场上面目前啊到好几天左右都只是在这个高位震荡。你看啊每一次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黄金呢要突破，但是呢最终啊它没有突破下来。那黄金反而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啊弱势的这种走势。那么今天的整个黄金实际上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如果要是下方今天要是破掉一小时维加斯隧道的这个4550啊，那今天的黄金就会酿成呢一个比较大的惨案。什么样的一个惨案呢？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大幅度的一波调整啊。这个我个人的观点我还是在坚持啊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黄金在这个位置追多，你的风险已经是被无限的拉大啊，反而呢你可能逆势做空啊在这个位置啊，也许你能看到的区间呢就比较大。那今天晚上呢假设啊整个市场上面又是周五，对吧，突然一下子有获利盘出去了，那黄金前期啊因为涨那么高，那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做多的资金呢在这里面它没有出来，一旦在周五的时候啊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那这个黄金呢跌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高的。那这几天的行情是因为波动比较小啊，这个不能呢 怪我们怎么怎么样，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拔营，拔营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在93左右来空单要做，对吧？但是昨天这个空单的位置到的话都是到了凌晨三点钟，估计很多朋友也没有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三美金到现在啊，动不动你看三四美金，这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波动。所以今天的白银呢，大家啊，确实啊，我们也要注意啊。今天的话，这个位置如果再往下下跌，我估计第一个目标位先就要看到这个86，今天这个位置破位了啊，白银也会亮成惨案。它这种下跌啊，应该来说也会是一种啊比较大幅度的一波调整啊，只要是调整，那在周五的时候，大家确实啊就要注意啊。所以今天的黄金白银呢，我还是那个观点，大家啊应该来说是以逆势啊做空为主。那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讲，哎，老连，那我觉得整个黄金还是以低多为主，那没关系，你想做多，我只能送你一句话什么呢？第一个，仓位做小一点；第二个啊，要带止损啊。昨天晚上我在美盘的时候呢，我发了那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朋友看过啊。往往很多人是怎么样爆仓的？他有的时候不是仓位做不到位，他是最后啊，在大幅度的一个调整过程中啊，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啊。所以这点我希望大家吧啊注意。那今天的视频呢，总体上面就给大家讲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1月16号周五，美股三大股指呢微幅收跌，结束了动荡的一周。标普500指数本周累计下跌了 0.34%， 周黑仍运行在五周均线之上，中长期上升趋势依然完好。但是从日线角度看，今天指数再次出现向下破位，主要是被英伟达尾盘跳水给带下去的。短期上涨动能呢明显减弱，市场节奏反复横跳，在这种盘面下频繁的买进卖出等于左右打脸，反复亏钱。由于指数在期间点下方迟迟无法有效突破啊，使得市场整体就处于高度敏感状态，情绪的切换速度极快，容易一惊一乍的，多空双方呢都面临频繁的洗盘，没有方向。总结来说哈，大盘目前缺乏明确的操作性，不适合主动出击，个股层面的波动依然剧烈，资金正在从指数博弈转向题材与个股博弈，这也是财报季一个常见的现象。本周美股金融板块先抑后扬，小摩、美银等银行股季后疲软，一度拖累了板块，但是随后的摩根斯丹利、高盛财报远超预期，带动金融股扭转了颓势，叠加台积电财报点燃 AI 行情，所以呢市场情绪在周四周五有所回暖。美联储多位官员表态，因为劳动力市场趋稳，通胀压力犹存，暗示这个一月份会暂停降息，市场预计本次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高达 95%。 下周一节日美股休市一天，只有4个交易日，市场关注 PCE 数据将直接影响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预期。另外呢，川普还将在下周率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于1月19号到23号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全球总计将会有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此外，微软、英伟达、谷歌、埃克森美孚等企业领袖，以及摩根大通的 Jamie Dimon、 Citadel 的 Ken Griffin 等华尔街重量级人物也都会参会。华尔街预计川普可能会在此期间宣布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财报方面，明星科技股奈飞、英特尔将在下周披露 Q4 业绩。此外呢，宝洁、强生、3M 等道指重要成分股也将公布最新的财报啊，所以这个周末是为下周这个财报股做准备的时候。根据 Wanda Research 发布的一份报告，白银已经成为市场上最拥挤的大宗商品交易。散户投资者在过去30天内买入了价值9.2亿美元的以白银为标的的 ETF， 例如 SLV。周三 SLV 录得6920万美元的散户资金流入，创下了散户买盘单日最大流入量，就仅次于2021年那个 meme 股狂潮那时候。SLV 今年迄今呢已经涨了28%。过去12个月更是飙升了210%，散户突然疯狂挤进白银啊，因为觉得黄金价格已经涨太多太高了， 白银的价格低得多，所以呢白银就成了补涨的首选。这其实就是黄金的溢出效应啊。2021年呢，散户就搞过一次白银版的 GameStop， 与此同时散户也是二倍做空白银 ETF ZSL 的主要参与者。部分散户买入这支 ETF 是为了给他们做多白银的仓位做对冲用的，另一部分就是投机性的做空哈，就是赌白银会跌一波。在这个白银空前绝后的逼空行情中，这一支反向杠杆 ETF 也是雪崩，去年呢跌了 87%， 今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跌了 42.5%， 可谓是损失惨重。但多空 ETF 同时被散户疯狂交易啊，就往往意味着行情进入了高波动而不是高确定性的阶段。接下来呢，白银的价格最容易出现的情况，要么就是剧烈拉升之后再急杀砸下来，或者是来回震荡的这个双杀多空。其他个股方面，核电与公用事业电力股的走势明显的分化， CEG、VST 等公用事业电力股集体暴跌哈。消息面上，美国13个州州长前往白宫签署了抑制电价飙升的协议，通过设置批发电价上限和改变成本分摊机制来保护普通消费者，这等于是给公用事业电力股的盈利空间设定了天花板。根据协议，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未来两年的电力容量拍卖价格上限被锁定在大约$329，而在此之前呢，由于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的影响，市场一度预期2026年、2027年的电力拍卖价格可能会冲破$500甚至更高。所以哈，都预期这个 CEG 与 VST 今年和明年会大赚特赚的。但是价格被限制之后， CEG 与 VST 等电力公司的超额利润预期呢就被削减了，虽然现在的利润空间依然丰厚，但是没办法赚到暴利哈，所以那个原来的高估值自然就要折价了。公用事业股呢，本质上是一个被允许赚钱的行业，而不是可以随意赚钱的行业。他们的行业属性就决定了盈利是有上限的，政策优先级高于股东回报。一旦涉及民生价格，那资本必然要让位于政治。这一点就不像存储行业哈，就完全有市场行为决定价格，只要供需紧缺可以一直涨价。因此呢 CEG VST 今年的暴跌并非是公司的经营出了大问题，也不是说用电需求走弱，而是市场对政策预期呢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定价修正，在情绪放大的作用之下呢，短线就出现了恐慌性抛售，这个底下成交量放大， CEG 的股价日内一度跌穿了200日与250日这两条长期均线，长期均线首次被触及到通常会发挥支撑作用，尾盘前股价也就拉回到250日均线上方。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哈，今天这个跌幅呢存在一定的过度反应成分。除了价格上限协议之外，白宫同时还宣布了一项紧急干预安排，就是要求 PJM 在今年9月底之前为大型科技公司组织一场专项批发电力拍卖，科技巨头们呢将会竞标15年期电力供应合同，并且在合同期内无论是否实际用电都需要持续付费为新电厂建设提供资金保障。这个安排对电力公司并非是单纯利空，反而具有中长期结构性的利好意义。此前 CEG 和 VST 他们最担心的监管风险呢，就是州政府因为不满电价上涨而阻挠数据中心与核电站的直接接入，而作为这个签署价格上限的交换，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呢实际上就是默许并且推动了 AI 数据中心与发电厂的直接长期协议。这个 CEG VST 他们与科技公司所签署的长期购电协议在定价机制上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并不受民用电价上限的约束。同时呢，协议还明确要求科技公司承担电网扩容以及新增产的主要成本， 这意味着 CEG、VST 他们这些公司不需要自己去掏腰包升级电网来满足企业级客户的需求，所以就不需要很大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压力，有助于稳定资产负债结构还有长期现金流。过去公用事业电力股呀常被视为周期性的资产，盈利呢受电力拍卖价格大幅波动，现在通过与科技巨头锁定长期而且高溢价的电力采购合同，CEG 和 VST 他们的盈利模式也正在从强周期向高度可预测性转变，可以理解为电力公司其实是放弃了一部分民用电价快速上涨所带来的短期暴利，换取更长期更稳定的政策环境与需求的保障。所以呢 CEG 与 VST 他们的核心成长逻辑哈并没有动摇，只是在这个限价政策落地之前市场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定价，所以这个股价的波动幅度呢难以避免。我今天还是买入了一些 CEG 的正股，如果后面股价进一步回落到280到295区间哈，我会考虑再次加仓。这个区间呢是去年四月低点以来涨幅的 50% 回撤位，支撑的力度较强，股价若是一口气直接跌到这哈，那出现超跌反弹的概率相对较高。只要管理好仓位资金，不上杠杆，也不要玩末日期权，其实问题都不大，等到今年年底再回过头来看，现在都是低位。虽然 CEG 这边跌的是惨无人道，好在前两天买的那个 GPM 反弹了哈，Jamie 哥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燃气涡轮巨头 GEV 更争气，哎呀就可惜没有敢多买啊，因为位置毕竟挺高嘛，所以呢虽然涨了那么多可是只能够喝口汤。 GEV 主要是卖发电设备的，不直接卖电，所以就几乎不受那个限制电价的影响，资金今天从公用事业电力股中撤出来之后呢估计就有部分流入 GEV 了，所以就股价今天暴涨，这是成为这个限制电价协议最大赢家了。存储概念股再度走强，美光科技的一位重要董事刘德英在本周二和本周三分三次增持了 2.32 万股美光股票，合计花了780万美元。这消息一出来直接就引爆了对美光的看多情绪，因为刘德英呢他是台积电的前董事长，2025年3月才刚刚加入的美光董事会，这个是他进入美光之后首次大手笔的增持，而且还是在股价高位区买入的，据说并不是行使期权哈，就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这个是真看好美光的业绩增长前景哈。前两天美光科技的副总裁表示 AI 数据中心需求呢已经占据了 DRAM 市场的 50% 到 60%， 彻底重塑了供需结构，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产能不够用的现实，新产线从投产到稳定供应仍需要数年，所以这个内存市场的紧张局面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2028年的前后，也就是这个美光科技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哈，短期股价任何回调都是上车的机会。 SNDK 也是天天创新高，每个恐高的人都遭到了惩罚，只要卖出就是卖飞。我更惨了，因为恐高一直等他回踩十日均线上车，结果呢眼睁睁看着车子开的就是一溜烟的不见了哈，现在连车尾气都闻不到了，每次股价回踩五日均线就被买盘迅速的承接再次拉起来，这个量能放大但是几乎没有明显的抛压，说明资金的持续进场哈，而不是借机出货。只要存储涨价潮持续，那个供需紧张格局没有缓解，这些存储概念股的强势格局啊就依然成立，对股价呢也形成实打实的支撑。所有的回踩都是洗盘而不是转弱哈，即便震荡那也是属于高位蓄力，太强了这个板块。本周加密市场迎来复苏行情，比特币本周内累涨了 5.4%， 较去年11月的阶段性低点反弹了约 20%， 这也是相当不错了哈。 其他加密货币呢也跟随着回暖，这个展示就恰逢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准备就加密货币市场结构法案进行关键投票，原本是被视为对币圈利好的，结果呢却因为银行业与加密货币公司在稳定币收益支付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投票受阻。由于这个法案可能限制稳定币收益哈，这个 Coinbase 就带头撤回了支持，因为 USDC 是 Coinbase 的重要非交易收入的来源啊。这种不确定性就打击了币圈情绪，也引发了昨天对加密概念股的短期恐慌性抛售。Coinbase 的股价自去年十月中旬以来呢，回撤了约44%，属于牛市周期的中期修正了哈。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比特币此前走熊，导致平台交易量萎缩， ETF 资金持续流出，分析师对公司2026年的每股收益预期转弱，预计同比可能下降约27%，主要担忧成本增长。与此同时，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加剧哈，也是部分原因。嘉兴理财呢计划在2026年初开启直接加密交易，还有 Vanguard 和 SoFi 也加大了力度，市场担心 Coinbase 的市占率和利润率将会被摊薄。此外呢，美联储降息步伐放缓，对于 Coinbase 这类高 beta 高风险偏好的资产流动性收紧的预期也是沉重打击。不过呢，美银刚刚将 Coinbase 的评级上调到买入，认为目前的跌幅已经充分消化了利空，但是股价想要重启上升趋势哈，需要比特币先站上$100,000才能够带动场外资金重新这个回流交易所。周扒皮 Coinbase 都混得这么惨，被他吸血的长工 Circle 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股价前面在10月27号到11月20号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直接腰斩，日 K 就像贴在滑梯上一样的顺势下滑，每日股价的反弹高点几乎都是精准的受限于这条五日均线，这种走势往往带有明显的量化交易的痕迹哈。这些算法呢会自动在全天均匀的释放卖单，让这个股价波动率呢被刻意压低，走势看起来非常的有节奏感，不像一些散户参与的那种股票无序的乱跳。每天的跌幅呢并不总是巨大的长阴线，而是由许多实体较小的这种阴线组成，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哈，会让一些持仓者产生哎呀明天可能会反弹的幻觉，从而没有集中的止损，导致股价呢缓慢的稳定的窜出新低，不像那个 CG 今天是吧就一泻千里。Circle 在经历这一段整齐下跌之后啊，才进入了一个低位横盘震荡期，抛压暂时枯竭，但是还缺乏向上的进攻动能，上方套牢盘沉重呀，所以缓跌阴跌不如急跌哈，急跌之后往往会有反弹，但是这种缓慢的这种钝刀子割肉的跌法，跌完了之后就会震荡很久。目前是处于左侧筑底阶段，筹码的交换呢尚未完全彻底，只有当出现一根放量大阳线，而且底下成交量达到近期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而且收盘价要站稳在20日均线上方的时候哈，才能够确认这一段整齐下跌的趋势呢被彻底扭转，这个股价要开启反弹了。太空概念股最近涨势也很凶猛，小月亮 LUNR 股价呢今天又涨了 10.67%， 大科技那边玩不动了，大盘股也不好玩，现在呢行情就主要集中在这些小票上。今年太空板块、机器人、存储概念都是资金热潮的题材， ASTS 股价今天暴涨了 14.4%， 公司呢获选美国导弹防御局盾牌计划的主承包商席位，还有这个小火箭 RKLB 股价也拉了 6.1%。 虽然美联储一月份不降息，但是小盘股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这个强劲，并不是说小盘股基本面突然变强了，而是当大盘失去了方向之后，大科技财报前都横着不动，所以资金只能被迫去小票里面找刺激。 行，这一周大家也辛苦了，那我们周末就好好休息，我们下次见，拜拜。